所谓的低调的时尚就是汪小菲吧，他穿那一件荷叶边的 T 恤是多少钱？
那件10000多块钱的样子吧。不，我是很佩服他可以把一个很 gentle 很时尚的品牌，他可以把它穿成像是那个陆军黄埔大内衣。我是很佩服他。
汪小菲的时代有跟我的时代有差不多。
没有没有，
你要不要看我的内衣？
不，但你不会把它拿出来穿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逍遥看世界，我是黄崇松，在我身边的是 1% Style 的副总编辑世文。
大家好，
世文，很高兴又邀请你来到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上一次在讨论我们这一次要谈的题目 AI 跟这个时尚产业，那我看到这两个怎么讲，两个元素，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皮衣耶。
你是说那个黄仁勋的皮衣吗？
没错，就您给我这两个题目，我想到皮衣这件事情。但是我发觉这些在矽谷所谓这些高科技的人，他们似乎穿着都有一些自己的设定耶。
对，没错。
以您看到的是有哪些的这个？
我们先从黄仁勋讲起好了。黄仁勋其实你说他算是矽谷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科技新贵吗？其实基本上来说，他也算是，我应该讲说，在我们在看半导体产业里面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人。
他算蛮常上新闻、上媒体的。
对，因为 NVIDIA 其实他强调的东西是我们在讲说 CPU， 但是他的专长
是叫做 GPU。
GPU、对，专门做算图，还要做影像生成的这个部分，所以 image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些我们讲说 CEO 或者是科技新贵里面，他其实会想要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形象。它其实就是一个我的品牌或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他用透过衣着，透过他的行为来做这样子的树立。
你讲的我想到就是贾博士。
对，贾博士、贾博士应该算是最经典的一个角色。其实早期的时候你看到他还是在车库创业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他的照片，展会上面推荐他的 Apple II 苹果电脑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是穿着西装打领带，
不是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
黑色套头毛衣可能是2007年前后 iPhone 开始发行的时候，
了解
那一段时间，你从前面的 iPad 到后面 iPhone 然后 iPad 一路下来，它的造型就是第一个头发也少了，
头发也少了，可能不是故意设定的。
那个没办法，那个没办法。对，然后它穿着有改变，那个非常经典的就是黑色的那个高领套头毛衣。
对， 对，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
对，然后配一条牛仔裤，
是，
然后配一双 New Balance 9系列的运动鞋，这个东西应该是他自己的舒适的习惯、
他喜欢的东西。
对，因为 New Balance 本身的版型它的楦头就比较宽，所以其实穿起来跟你说其他的那种比较属于那种竞速型的运动鞋、其实是有差异的。
了解，
它比较像是休闲的一个穿着的习惯。
所以您说过他本来就是西装笔挺的形象。
对， 对，
但是到了后期在做 iPhone 之后，他的形象改变，他这样的转变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早期的苹果电脑，
是
他在美国的登记的注册名称叫做 Apple Computer， 到后期的时候开始进入 iPad 进入 iPhone 时代的时候，他把 Computer 拿掉了，
不要 Computer，
他就叫做苹果公司。
了解。
所以其实那个时代的转向有一点点意思是说，他不再只是做 device 的厂商，
是，
而是做一个体验的厂商。他认为 Apple 是设计的品牌，所以他整个人的造型还有整个人的穿着也整个去转型。转型成为一个Sony 在讲的 One Sony 这件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品牌的 device 里面完善你的生活。
了解。但是我这样问哦，因为你看他穿的好像很不经意耶，他穿一个这个套头的毛衣，
对，
看起来我不觉得你是一个 CEO 啊，
对，
你是不是不太注意你的穿着？那他这样的想法是在哪？就他的目的在哪个地方？
其实应该在这样讲，这其实是早期的矽谷的我们讲科技新贵的反叛性。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矽谷的工程师很多人基本上来说同时是除了做工程师之外，他还同时要做业务。
哦，我了解。
对，所以你就会想象到那个服装的形态一定就是业务员的那种造型，
然后衬衫领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西装，
对，但是矽谷人对这种事情不爽。
哦，我不要当业务。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的是说除非说他真的要去见客户、嗯、套一件西装外套，否则的话里面一定是那个很大的那个 logo， 他们自己品牌 logo 的 T 恤，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开玩笑讲说是短裤加人字拖、
啊啊、短裤还人字拖、嗯、
对，
在上班的时候细骨的人这样穿，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慢慢开放出来的，
是的，
在80年代之前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是西装笔挺，
嗯，
那当然然后你就可能可以看到那种皱巴巴的西装啊皱巴巴的衬衫啊然后那个 out of control 的领带啊这种状态的东西一定存在、
嗯，
大概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个那个品牌形象出来的时候，他们开始自己做他们自己的那个T 恤，上面有大大、嗯、例如说 Google 的 logo 啦，
是是，
或者是说那个像那个他们很流行的叫卡车帽，
哦，卡车帽，
卡车帽，
它会有公司的 logo，
对对对 logo 在上面、啊、如果说那一段时间常跑记者会的话，你大概会常常会收到那样子的东西，
是，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要摆脱某一些既定的形象，
对，这个跟台湾的我们讲说所谓的这个科技厂商的思维很不一样、嗯、他们一直期待矽谷的人除了他是在做 device 做产品之外、嗯、他其实是在提供一个我们在讲解决方案这件事情，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东西，我虽然可能做的是一块晶片、嗯、我虽然可能做的是一个控制器、嗯、但是他告诉你的是说我其实是在辅助生活的一些所有的想法、
哦，我跟你一样是一个人，我遇到的问题跟你遇到的问题一样，
对，
但是我要想办法帮你解决，
对，穿着变成他们的一个宣传的一个 image 在那边，
是有意思哦，
对，
那刚才讲到的贾伯斯他的穿着就变成一个宣传的重点，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
我看到一个高领毛衣，
对，
我就会想到贾伯斯，
对，
我看到一个皮衣，
对，我就想到黄仁勋，
是，
所以你就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哦、当初有台湾的记者问黄仁勋说你为什么都穿皮衣，一年四季都
他穿皮衣去逛夜市、欸、
对，
台湾我被抓起，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放了一个蛮好笑的梗，他说、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酷，
哦，那就很酷、哦、
对，那个酷就是 COOL 酷、欸、
比较凉，
对，比较凉他就故意放了一个双关语在里面，
就是我的 GPU 不会太热，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甚至连开玩笑讲说哦，那个他的皮衣里面应该是特制的，
有水冷，
对，有水冷有风扇系统这样子，对，
所以这些人的穿着可能未必是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他们选择的服装的品牌其实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在的、嗯、例如说黄仁勋所穿的这个皮衣两个品牌，他最爱的两个品牌，
是
一个是英国的 Dunhill，
嗯，
一个是美国的 Tom Ford，
是，
对，那这两个品牌其实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黄仁勋穿皮衣，如果是 Dunhill 的皮衣，他可能出现在的场合会是、
嗯、
可能是比较社交的场合，
哦，他有挑过，
对，因为 Dunhill 其实英国品牌，他其实他的设计或者是什么算是一个我们自己在称叫低调奢华的、
嗯
嗯、比较 gentleman 的形象的，
是比较绅士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他穿的是 Tom Ford 皮衣的时候，他崇尚是什么，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机车皮衣，穿
骑重机的，
对对对、啊、所以通常会有那种大垫肩、啊、传统的那种防撞的那种感觉的那个
了解，
对对，
如果摔车会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如果去逛夜市比较可能去穿这个
Tom Ford
的这个，
对对对、哦、所以他其实是有经过特别设计的、
嗯嗯、
例如说他里面的那个T 恤，他很喜欢的是 Burberry 的黑色的 T 恤、嗯、然后几乎没有 logo 的、
哦、等一下，黑色的怎么看得出牌子，
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哦、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服装，
是
我很熟悉的服装都是那种你看到 LV 很大的 L 跟 V，
对，
不然的话就是那个格子的那种样子的状态，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Burberry 嘛，对不对、
对、嗯、Burberry 就是格子嘛，
格子，对，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那个Gucci或者是那些，
它会有它的特殊的花纹，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些人其实选择的服装它其实已经跳脱90年代一定要有公司 logo 这个形象的东西、嗯嗯、反而来说的话你可以说它很低调，
嗯，
但是你如果了解它的剪裁或者是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身上穿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试货的人，
对，
他就知道哇这个家伙穿的是有品味的东西，
对，
也就是告诉你说，嗯，我懂穿，
对，
我希望你也懂穿，
对，
如果你也懂穿，你就会懂我，
对，
那你就会懂我的公司，嗯，懂我的品牌，
对，
是这种感觉，
有一点这样感觉。哇，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刚刚讲贾博士，
是
贾博士身上那一件是三宅一生特别帮他设计的，
哦，是三宅一生设计的，
对，
那个没有几百块吧，我看
那个后来贾博士走了之后，嗯，那个三宅一生有帮他复刻，那一件的话在当时的价格是7500块钱台币。
哦，我刚才是为了要做效果7500块台币。
差个题讲，其实贾博士跟三宅一生其实在很早之前他们其实就有做过接触，
是
当时贾博士就是对于大家穿业务西装的这件事情很感冒，
他很反感，
很感冒，嗯，所以呢他就透过 Sony 找了三宅一生，嗯，想要帮苹果的员工设计制服，
哦，真的啊，
然后那个制服好像是一个防泼水的那个外套，
嗯，
但是
运动外套吗，
有点类似运动外套的东西，嗯嗯，但是这件事情还没出董事会就被否决掉了
我不要穿，
我没见啊，
对啊对啊，我一个矽谷人跟你穿制服，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他的那个反派心态的那个东西，嗯嗯，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光是 Apple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品牌这样的一个企业，在不同的我讲说不同的这个当权者应该讲这个 CEO 的服装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品牌他想要的态度，
是诶你刚才说这个有意思，现在库克好像
库克的造型不一样，
高领毛衣咯，
对，库克因为库克的背景跟贾博士的背景非常不一样，贾博士基本上来说我们讲说他是设计师头脑，
对
对，他是设计师头脑，
他喜欢设计，
对，
喜欢美感，
对，搞创意的人，
对，
但是库克的起家他是苹果的业务副总裁，
哦，他是业务出身的，
对，所以他的背景所有东西他管的是什么，例如说这里零件够不够，
嗯，
采购的状况好不好，
是，
然后还有这些相关的东西，
以及行李郎的，
对对对，嗯，所以他的造型相对而言即便是他要穿那个贾博士那样的形象也格格不入，
哦，感觉不会很妙哦，
对，所以如果说在这里面的状态下面，嗯，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切一个分水岭，
是
贾博士的那个年代，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具有创意的东西，
你是说 iPhone 或者 iPad、 iPad 之类的，
对对对对，嗯，但是你回到库克的部分的话，嗯，他其实已经是从一个经营一个企业的思维，
是，
所以他的整个的整体的思维还有整体的想象其实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产品其实也跟着开始变化了，嗯，
也就是说人设跟他的服装，
对，
跟这个企业的走向，
对，
其实都搭在一起，
对，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这个时尚，其实要聊之前我昨天都没睡好因为对于时尚我还真的是不理解，
没关系，因为大家也都对时尚这件事情
对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对，嗯，所以我今天要先请教，就是说因为我们要聊时尚跟 AI 嘛，
嗯，
但是我要先请教世文，这个所谓的时尚产业或者精品或者所谓的这种高端生活产业特征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开玩笑讲一件事情，如果我跟你讲到时尚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到的是 LV 跑车玛莎拉蒂，
嗯，
对
OK， 这里面其实我们的你现在刚刚提到的东西，嗯，时尚这件事你谈到的是 fashion，
对，哦，是，
对对对，
所以时尚还有除了 fashion 以外的东西，
因为你主要来看我们为什么这个月我们可以聊这件事情，嗯，其实每年的二月跟每年的十月其实算是我们在时尚圈里面说是时尚大月，
哦，真的吗，
因为二月的话它会是后半年的秋冬的新品发表，
二月是秋冬新品发布，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它其实基本上都会有时尚周，
是的，
然后大概十月的时候就是第二年的春夏，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的流行的服装或者是很多大品牌都在这段时间做秀展，
是，
对，好，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OK 时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走在生产台上的，
没错，走猫步的，
对对对对对
K-walk，
对，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玩，如果是你，
嗯，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有兴趣把那个秀展的那个衣服穿在身上走在大街， 因为
我穿裙子其实不是很好看。
你可以试试看啦。那个下一次到苏格兰的时候，我们要来试试另外的事情。
没错啦，就除了裙子以外，就算是一个男模的衣服，我穿在身上，我也觉得一定不搭嘎嘛。
对
对，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些秀展其实是在告诉大家说设计师的理念，其实那些服装大多数是不会穿在路上的。
哦，它只是一个理念的展现
，对，
它不会是成为一个真正最后销售的成品。
对，不一定，有些里面可能你比较实穿的东西可能会出现，
是是。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常常大家会对于时尚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于 fashion 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嗯，
就是前卫。走在前卫这件事情，但是你回归到真的商业的习惯的时候，你敢买那种前卫的服装的，大概也只有那个0.1%，
或对，就是影星啊，要走那个走红毯的那种。
但走红毯的那种，那种
另外一种
又是另外一种世界。
我了解
那个世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级定制。
是，
对，高级定制这件事情，其实通常来说，那些的状态包括珠宝。
是，
包括这个服饰，甚至而言，可能有一些家具、家饰，可能这些东西可能都有所谓的高级定制。
了解，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会碰到的事情。
对，因为可能你手上戴的那一只表就可以买一辆玛莎拉蒂。
所以您的意思说，除了我想象中的前卫以外，其实时尚还有别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可以讲到的时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拉回看到矽谷这一群人
是。
其实基本上来说就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代表是我穿的服装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人的个性。
哇，这也是时尚。
这是时尚。呵呵，所以为什么人家在讲时尚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style？
哦，我了解了。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可以看到贾伯斯的山寨医生的高领毛衣。
嗯，
我们可以看到贝佐斯那种很狂野，你会觉得他每次走出来后面应该就会有 BGM， 对对，那种感觉。然后他穿着西装，穿着 T 恤，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讲祖克伯身上那一件那个
灰色的
灰不灰蓝不蓝的那件针织衫，
对，
那个东西其实都代表了他的个性，或者是说他想要呈现的品牌的味道，
就你讲的 style。
对，就是那个 style。
世文又绕回来又广告一下，他是
1% style。
所以时尚除了前卫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风格。
风格，这件事情其实你就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些人的选择，选择出来的东西代表这个人的状态。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会是几乎所有的高端品牌希望可以呈现的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例如说我们会想到的，我举例来说，一些大品牌，例如说你说像 Gucci， Gucci 代表的那个形象，因为他想要再年轻一点点，所以会更潮流一点点。像他前几年跟迪士尼合作，迪奥跟这个潮流艺术家 COS 做合作，
是
他其实就通通都在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告诉你说我在这一季我期待告诉你的一个人的 style 是什么样的 style。 那回到矽谷这一群人，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东西叫做矽谷这一群人很爱的东西叫做 smart casual。 或者是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语汇叫做 urban outdoor，
又都会又一点户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年代里面，其实他们在讲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舒适的时尚。这其实也应该是2003-2004一直我觉得应该可能近3-5年应该会持续在 promo 的东西。
刚刚您问我时尚，我想到是什么，我忘了讲一个事情。我想到的是资本雄厚，
对，
他们非常多钱，
对，
应该就是说全世界不少钱投入在这里面，因为他有赚头。
对，
但是所以因为他们这么多钱，我觉得他们应该花很多力气在科技的结合。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你举例来说，现在的全球首富是 LVMH 的阿诺。
他所以那些高科技还排在他后面就对了。
对，你举例来说，他手上有什么 ？LVMH 集团下面有迪奥也是，
是，
我们熟悉的 LV 也是，手表的品牌他有Hublot， 那一只表也是好几百万那一种，对。然后你可能来讲，酒，
哦，酒哦
对，轩尼诗是他的，
亨尼西，
对，轩尼诗是他的，所以你可以喝到轩尼诗的这个干邑、或者是那个香槟，
是，
那都是他的东西。
了解，
所以现在的时尚品牌其实越走越宽，它变成一个希望是呈现生活的一个调性、这其实跟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那个贾伯斯眼中期待的 Apple 其实是很像的。
哦，对，所以因为他们，您我们刚才讲了，其实这些产业他们的资金是很雄厚，
对，
但我的想法是他们既然这么雄厚的资金，一定也会就是说他会利用最有效的各种的手段、包括科技，
对，
那我们现在最流行就是 AI 嘛，
对对，
他们怎么样利用 AI 在他们的这个产业里面。
其实要讲 AI 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大问题来想象。我们刚刚其实讲到时尚产业，它其实基本上来说高端独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尊爵不凡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其实会跟我们熟悉的科技会有一些矛盾。
现在的科技是大家都可以用欸。
对，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然后速度很快。
是。
然后可能来说的话你可以例如说我们的之前在讲的什么大数据啊什么东西。
门槛不高。
门槛不高、然后你可以很快的处理一些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对。对
所以大概可能你说在2015年前后的时候，其实这些精品品牌都经历了一段很严峻的我们在讲数位转型的年代。
他们抗拒吗？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如果说要看一个限量的精品，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而且那个要尊爵不凡，感觉走进店里面，
对，我把劳斯莱斯开到店门口、然后有人帮我开门、然后我下车、
对
对，然后有人再帮我开这个店的门，然后再进去，
对，
这个才是买精品的感觉嘛。
对，但是你就这样讲，反过来讲，你在网络上面体会不到这件事啊。
是啊，我随便，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在网络上，然后那个 double click， 然后就进到那个里面去看。
对，
这个没有，我没有感受欸。
对，然后
我没有觉得我花那么多钱的感觉。
对，然后另外一个尴尬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因为摸不到、看不到，你只看到一张图片。
啊，对，我没有把握这真的还假的。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当时这些精品品牌很在意的问题。
是是，
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他们其实转化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提供的是一个很直觉很那个你可以体验那个尊爵不凡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到最终还是把你带回店里面，
没错，
你去买那件事情。所以在、
有点难度吧，
这个逻辑其实真的我觉得难度很高，而且他们自己现在也在努力的调试当中、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刚前面提到几个痛点，他其实也透过这个方式去帮你解决相关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可以这个上网之后然后看到一张 image，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对，
然后到底什么样质感我不知道，或者是什么，
对，摸不到
、所以它第一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提供了一个东西，我那个再早期一点，它透过 VR 跟 AR 的方式来让你去想象
所谓的虚拟实境嘛，
对对对、让你去想象你穿上这件衣服或者是穿上这双鞋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做最多的是哪里，是 Gucci
哦、Gucci 有做的事情。
Gucci 大概2017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我们进入虚拟实境跟做扩增实境的这个部分。他甚至而言的话，他有一些服务是你可以用手机扫你的脚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限量的那个鞋子放上去，然后让你看一下哦，这个限量的鞋子如果在我的脚上的话会长什么样子。
是。
那通常来说这种东西是对于限量来做的一些服务。因为你可能一家店里面这个限量鞋子可能只有两双。
哦，我了解。
啊，甚至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可能根本碰不到。
是。所以它这个也是给高端客户使用。
也是高端客户使用、或者是说你在其他地方你可以来做这样的尝试。或者是虚拟的穿衣镜这样子的形态。这是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那个在网站上面没有服务。
哦，没有。哦，你只能试穿。或者是看到，
对，
不能下单，
下单这件事情还是最后的、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你看哈，你进到店里面、通常来说最多的人是什么，哎，先生你现在看的这个哈、是几年几月几日，然后有哪个设计师，然后怎么做出来的，然后这里面用的纸这个纸料是什么什么纸料、然后呢，哎，这个我们本店只限量一支哦。
去精品店是这样子，
对对对，常常会、他会帮你介绍或者是什么、当然我们刚刚讲Burberry 或者是 LV、它其实在2016年开始，它其实就开始在做所谓的我们在讲聊天机器人，
就有点 AI 的前期的，
对对对对对、那前期的部分它透过你的之前搜寻的资料，
对客户的问题啦，
对对对、然后你透过你之前你可能在这个地对于 VIP 来说，它这些大品牌所有的记录通通都
是
都整理出来了，所以在这里面他也会去做，就是说透过这些东西我提供客制化的东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哎，你适合的服装是什么，
是
你适合的单品是什么、甚至而言的话他还会提供告诉你说，哎，我下个礼拜我有一场专属 VIP 的电影，你要不要参加、你如果要参加的话，你可以在点击这个地方，那你就可以报名。那把那个当场服务这件事情可以融到
在网络上面呈现，
网络上面呈现、第三个东西，我们刚刚在讲假货这件事情、
对
对，
假的东西，
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常常看到的方式是有那种专家拿放大镜在那边看，
对对对对，
他把这件事情其实也跟 AI 去做结合，
所以不用人吗？
他其实就应该这样讲，早期的我们讲说机器辨识这件事情，
对，
机器辨识这件事情其实它需要很庞大的资料库，它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啊，你的位置对不对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在 AI 发展，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生成式 AI 发展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把各种类型的资料变成自己的资料库，然后它可以去做比对。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刚讲NVIDIA 的那个功能就出来了，它可以很快速的去
对照，计算能力很强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只要透过可能一张照片，
对，
它可以辨识我这个皮件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因为例如说，它在这里面的话，在某一个时期，这个皮件的手工缝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年代它使用的皮质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不同年代有不一样的生产模式。
对对对对对。那它透过大数据的这个分析之后，我其实甚至我只要拿着手机去扫，然后呢，我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
哇，这样很方便。
对，那很多的大品牌其实有在跟一个美国的新创科技品牌
是
做合作，透过它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新创平台它还可以发那个正式的真伪辨别的证书给你，
认证给你，对
对对对对，
你这件是真的。
对，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反过来来说。我们以前很怕什么淘宝啊、虾皮啊，上面那些东西
A 货
，A 货。那反过来说，它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我就可以直接去寻找，
是
这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它甚至可以比对，哦，你这个是从我官网上面骗下来的照片，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执行。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说，数位转型其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传统认为精品会遇到的痛点这件事情，其实整个逻辑上面的话，他就去做了一个转化。
是 AI 可能对很多产业来说是有帮助，
对，
但也相对会带来一些危机感。
对，
那在时尚产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一定有啊！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鉴别真假师傅，可能就可以被取代了。
那个、了解他就没工作了。
但是他们就会去转化另外的部分。
是，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很多人会以为。设计师，
对，
画图的设计师，
我会想到，对，我会先想到这个，诶，我以后就不用请设计师啦，我叫 AI 帮我设计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 AI 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做不准确。就是说，例如说，你如果现在做那个图片生成 AI 的时候，它可能帮你画出来的，画出来的黄总是六只手指头。
对，我们常常叫 AI 画，
对，
然后最后它会出现一些
不可控的，
对对，
不可控的 bug 在里面，
比如说六只手指头，
对，然后
或者是喝酒的时候把那个酒瓶放到额头上，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其实 AI 我们正是在科技界里面讲的比较清楚的东西，叫做机器学习，
是
对，它是透过我大数据的资料，过去还没有生成式 AI 的时候，我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资料库，然后我从这里面去慢慢做学习，然后再透过各种沟通的东西去增加它资料库的东西。但是在现在生成 AI 的时候，我不需要这么大的资料库， 那但是里面的错误在这里面现在没办法 debug， 所以你的错误的状况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三月另外一个之前访过那个的封面人物，一个华裔的这个时尚设计师叫 Daniel Wang， 他其实去年的他的秀展里面其实是用过 AI 去做一些秀展的图像的生成。
了解
啊，我跟他聊过这件事，他说其实讲句实在话，我们在做这些系列的时候那个精准的这件事情，精准的设计，精准的输出，或者是说你精准的打板，这些事情他不会让 AI 做。他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叫做创意的延伸。
是，
所以大概在这几年之内的话，他AI 其实是很适合做一些可能设计或者是相关的辅助工作的部分，但是他要去取代我们在讲的那个专业人士的专业这件事情，
还有创意，
对，
不一样的想法，
对，那件事情其实还是无法取代的。
是 的， 是的。
那后来未来会不会有，我觉得有一些难度，有一些难度。那但是在现况下面的话，你可能在基本的产线啊，在那些相关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在讲说 AI 结合 3D 列印可以去做珠宝，以前早期的那个我们在做的那个你说比较高端的手表啊珠宝啊，它是人工的，人工的，尤其是那种高级定制的那种，现在的话它可以透过 3D 列印的方式或者是什么，可以去做比较，我们在讲说粗胚，粗胚大概形状的那个例如说你可能是切割啦或者是堆叠出来的东西，最终的部分还是需要透过人的经验去解决。那不管哪个产业都一样，尤其是时尚产业，所以我自己在看 AI 要取代人工这件事情，难度有点高，会有问题的部分很可能就是那种我们在讲比较 routine 的工作。
是。
那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在生产线科技的方面其实也已经开始在做。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转型，其实人类的转型其实是比电脑速度是更快的。
了解，对。其实就像蒸汽机发明后，本来以为没有工作人，它其实是可以做更精细更适合人做的工作。
对。时尚产业也是这个样子。对对对。
谢谢世文，今天带给我们很多有趣的想法。那也因为世文是，我觉得他有很多新的想法，有一些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的地方，所以我们以后每个月的第四周，我们就邀请世文来跟我们一起逍遥看世界。世文愿意吗？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
那我们就下个月见喽。
好的，
好，拜拜。
好，拜拜。
你学了什么？
我知道一只表可以买一台玛莎拉蒂。